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又要再次来查考哥林多前书。好，那我们今天的进度会是到第七章。那哥林多前书到第四章这之前都是谈到这个教会里面面对一些问题那信徒应该要有的一些基本的认知了哈。那我想我们已经讲很多了最重要的那个题目最重要的那个问题还是要不断的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到底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今天从主耶稣领受到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实时的要去记得的然后要放在心上的事情。那如果有这些基本认知的话，那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自动解决真的是会很神奇真的会自动解决但只是只是人就是软弱了常常都这个说的时候头头是道，但是没放到心里面去就用不出来了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好，那从第五章开始就讲开始说到了教会的一些问题了那基本的几个概念就是教会里面呢有恶必须要除掉要不然呢就会像那个笑使面团发起来这样的一个状况，罪呢会进到教会里面去呢会感染到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一个本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教会有这个责任要在教会里头把罪除掉不能够说有神的意思啦神的意思没有要把罪留在教会不要随便把一些罪栽赃到主耶稣身上去主耶稣的意思从来不会说要罪要让他留在教会里面如果今天有罪被留在教会里面，那铁定是人做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主耶稣的意思所以我想这个是在第五章里面跟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再来呢就是在第六章讲到弟兄姐妹之间应该要有的相处当中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呢是神国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我们将来呢是要审判万民的，甚至于还要审判天使嘞所以我们的身份是极为尊贵的不要带着一个尊贵的 身份然后做一些卑贱的事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认知那所以呢他在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想这又再一次提醒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那么保罗提醒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认知我们是重价买来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要在我们的身上要能够来荣耀神我们常都在扛他人之铠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常常在扛他人之铠，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时候都会听到一个你看这个会堂做得多漂亮你看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做得多好很荣耀神我说这叫扛他人之铠啊。怎么说呢？教会盖得多漂亮不是你出的钱啊？什么活动什么事情做得很好不是你的付出啊？那你扛他人之铠，然后这叫做荣耀神。要在你自己的身上荣耀神，要从你自己来荣耀神，那才叫做荣耀神要不然我认为那叫做扛他人之铠这个实在是 有点奇怪的思考要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来荣耀神，因为我们要认知到我们是主耶稣用重价买来的。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七章第七章很长可能这个比其他的很多章节都要来得长那他要讨论到的一个主题就是男女之间这种婚姻的关系他要谈的是这件事情。可是他里面呢 又有一些在这个议题上面有一些我们在一些道理上头应该要知道的那个部分，所以它很虽然很长啊，但是我想如果我把它稍微切一下，可能不至于要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好，那我把它第七章呢，虽然它是谈一个主题，但是呢我认为它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个主旨性的一个主题性的一个说明啦，就是说针对接下来要谈的事情呢，他把那个大原则，大原则在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是那个大原则。然后接下去的八节以下呢，到最后四十节，就是针对那种实务上头的那些状况，该怎么去处理。那其中呢，又可以在八到二十四节这之间，跟二十五节到四十节这之间，又可以把它切成两大块来看，那着重的点就不太一样。那我想我们是用这样子把它分成三大块来看，那我们就不会把这个经文全部都读过，因为那可能要花一点时间。那把它的主要的内容大概讲一下了之后，我们或许回去之后再看 会更容易一点。好，那第七章的一开始这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等一下我要也特别利用这个做例子来说明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234页，第一节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不近女倒好。二节，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好，我们先读到这边。我刚想到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在第一节，第一节我特别要讲的。大家可能刚才已经有留意到我跳过两个字了，有没有发现我刚跳过的那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大家应该 有留意到吗？就是那个旁边有点的 那两个字，还记得吗？ 我想讲过很多次了，那个旁边有点是什么意思啊？原文没这个字，就原文没这个字，那是翻译的人用自己的感觉，他觉得他理解的方式把它加上去的。好，那我说很重要的事情就在这一边，我们现在来 我把这一第一节我再读一次，然后我们来 你去感受一下。第一节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好，我现在不省略，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好，我照这样读下来，你觉得这一节保罗说了什么？保罗他说了什么？他说，是不是说你们信上有提到一件事情，但是呢针对你们那一件事情，我不知道那是哪一件事情，对不对？你们信上所说嘛，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你们信上提了，你们写了一封信过来，然后你那一封信上提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什么？我没有说，我在这边没有说，可是针对那件事情呢，我说，我保罗说，男不近女倒好。如果我把我说这两个字加上去，是不是变这样子？对吧？应该这个没有意义啦。好，我再念一次，我把它拿掉了。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不近女倒好。好，现在觉得怎样？保罗到底说了什么？保罗是不是说，你们信上有说了一件事情，你们说什么事？说男不近女倒好，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差异？那这个差异天差地哦，这个差异可是天差地哦。一件是保罗说的，说我说男不近女倒好，所以男不近女倒好这一句话呢，变成保罗说的了。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两个我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呢，结果男不近女倒好这句话是谁说的？哥林多教会所写的信上说的，对不对？那就很不一样了吧。这是很不一样。那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来决定一下，你觉得到底是谁说的？二节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你觉得到底保罗有没有说那句话呢？ 你这样看起来，你会觉得保罗到底有没有说了男不敬女道好这一件事情？感觉不太像，对不对？要不然他马上自己就把自己的说法就拐掉了，对吧？所以那两个字的补充啊，我觉得简直实在是把整个人家的意思全部都破坏掉了，哈，扭曲了人家的意思了，哈。所以呢，我在这边再拿这个例子出来哈，也是希望说我们以后在看圣经的时候，当遇到旁边有点的，啊，你就把它跳过去了，甚至于我觉得你把它划掉也没关系啦，啊，你就干脆把它划掉都没有关系啦，啊，那我们不要觉得说，哎，这圣经呢，圣经这只不过是一本印着字的书而已。只是说这些字呢，这些文字是依据神曾经告诉人的，然后人在历史上面的这一些留下来这些文字，然后现在这一本书把它记载下来。重要的是里面那些文字告诉我们，不是这一本圣经如何，好，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要不然呢，我们常都会把一些本来我们应该很容易可以知道的事情呢，结果就因为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样的一种想法呢，会把你绑住了，然后你反而很简单的事情反而想不通了。好，我借用这一个例子，那个我说直接划掉，直接划掉，因为他已经告诉你了，原文没这个字，而我们今天现在也看过了，你会发现没了那两个字你更能懂嘛，对不对？那两个字拿掉其实你一读就懂了，可是因为被放了那两个字了之后呢，你不觉得吗？你读起来就觉得很奇怪吗？啊，在这边说明一下。所以呢，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给了保罗一封信，信上呢就讲了这样的一个讲法，说男不敬女道好，啊，意思就是说，哎，不要结婚啦，男生不要结婚啦，好，大概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们会提这件事？当然这边没有说，我们或许在后面的这个内容里面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去感受一下。那这边这个说是哥林多教会的人讲的这样一句话，我想也可以在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是不是在第五章第六章我们都有说到，说有一些话其实不是保罗讲的，比如说在第六章不是说凡事我都可行吗？这样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可能不是保罗讲的，而是当时候比如说大家习惯这么讲，或者是在哥林多那一边大家反正常都是这么讲，啊，所以他只是引他出来，所以才会接着说凡事我都可行，啊，在第六章的十二节，对不对？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对吧？ 你用后面这句话来否定前面嘛，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为说，哦，保罗他是加重语气，啊，比如说前面先讲啊都可以做啊，啊，那让你感觉说嗯好像都可以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反对的这个声音来，是好像有点加重语气的感觉，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我不否认，啊，不否认。但是如果我把它说成这其实不是保罗的话，是人家常讲的话，其实也是 OK 的，就是说你们那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啊，你们那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不是凡事都可行，还是有原则在的，啊，这个所以就是说以这个来看前面是不是有这个可能。还有包括说第五章，我们刚不是在那个 第五章的五节我们也解释过吗？我说那句话根本不是保罗说的啊，那句话是当时候的人的那个错误的观念，啊，他们就在那边讲啊，反正是犯罪的都是身体啊，对不对啊？身体就交给撒旦就好了，这样灵魂就会得救啊，啊，保罗说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第六节才会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啊，你们怎么把拿这种东西，拿这种错误的话来，然后出来说嘴呢？啊，我想就这样，大概读下去，我们会发现哈，哦，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很，其实不只有这里了，我们再往后看，你就会发现又有这样的地方了，哈，还是有这样的地方在的。好，那在这边我们先讲这个部分了哈，就是说当时他们有这样的观念，只是这边没有特别去提说为什么。那对于这种观念，就是说不婚的这种观念，那不管当时候的这个背景如何，当时候的环境是如何，可是呢，保罗他的说法是这样的，要免淫乱的事，要不要不婚，我没什么意见啊，我没什么意见啊，但是原则是什么？关键点是什么？ 不要有淫乱的事。所以说要免淫乱的事，如果为了要避免淫乱的事，那么最好的状况就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就是这个原则。那你说我不结婚不会有淫乱的事啊，那就 OK 啊，因为我们往下看就会知道，我现在提前是把这个概念先讲，在这边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好，那当一讲到这样，就是谈到婚姻的事情。那所以接下去保罗就说，在婚姻里头，第三节，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这个中文翻得很文雅，中文翻得很文雅。那个原文直翻是说，丈夫当为欠妻子的付出，就是丈夫欠了妻子的，所以你要付出你该做的事情，妻子呢也要付出她该给丈夫的，那原来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这个合宜哦，不是这个合宜是很文雅的，他就是，所以那个我们台语不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这个不晓得是刚好巧合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阿阿伯阿哪修修下修看贼，有没有听过这样讲法？他不一定读了这段经节的，但是这段经节的意思有点像是这个样子，最后当然有点就是说，丈夫有欠妻子的，妻子有欠丈夫的，所以你要付，为了 你所该偿还的你要去偿还，他在这边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接下去呢，那到底该偿还的是什么呢？在第四节，第四节讲的应该就很清楚了，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就是在婚姻里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如果我们对旧约对律法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有一些概念，我现在不翻，有一些概念的话，我们会在那个利未记那边会发现，他有讲，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在那个时候呢，虽然当时候律法我们都知道说，这我们都很直接的概念都是一夫一妻嘛，可是我们知道吗，在利未记里面其实是有讲到说你可以休妻的，然后另外有个地方他讲到说，如果你的妻子你不喜欢她，你又娶了别人，他有那边有讲到，有说可是夫妻的事情你不能够亏负对方，我 这一点在这边可以稍微做一下连结啦。那在这边当然不是说，你可以，这个不是一夫一妻，那这基本上的原则，夫妻的关系这一点是基本上在婚姻里头是一定是必须的最基础的事情。好，那所以五节就讲了，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正式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好，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在婚姻里头的关系，在这边把它讲的如此是重要，而且是一个很基础性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在婚姻本身的其中一个目的之一，就是未免淫乱的缘故，未免淫乱的缘故。好，那第六节这样讲，他说我说这话，好，留意一下，又有点来了，我说这话原是准的，不是命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好，第六节，他说我说这话，就是讲前面讲了，说婚不婚那个不是重点，是要淫乱这件事情，要处理淫乱这件事情。因为人不是这个不是孔子说嘛，食色性也，人性，你就是需要吃东西，你就是有身体，有这个肉体的需求，那这是人的本性，如果说这两者你硬是做很多的这种局限的话，那是违反人性的，那当然不是每个人，不是说 大家都一定没办法做到什么东西，不是这样，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第六节呢，我说这话原是准的，不是命的啊，原是准的，不是命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讲命的好了。命就是指吩咐啦，要求啦啊。如果说保罗说这话是要求啊，那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了啊。那不是，要对照前面的那个准的是什么？准的是什么？准的是说有相同的知识啊，把那个知识摆在一起啊，相同的知识。这样讲起来好像还是很抽象，不晓得是什么啊。我如果用一个现代词啊，或许我们可以就可以稍微理解一下。有没有听过同理心啊？有没有听过同理？同理，相同的同，理由的理，同理啊，大概概念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说这话原是同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些我们都能够理解，所以我们将心比心啊。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这问题就在这里而已啊。所以我不是吩咐你们说一定要怎么样做，我不是在命令，我是在告诉你就是这样，这是基于人的啊，人的本性来说的啊。那所以第七节才讲嘛，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啊。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保罗他应该是没有，当时候至少当时候啊，他有没有结婚圣经没有记载，但至少当时候呢，保罗他是没有，不在婚姻状态里头啊。那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啊，那因为他很 OK 嘛，对不对啊？他虽然一个人，可是他很 OK 啊啊。但是呢，他就讲啊，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但是呢，我可以同理到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因为我也是人，所以我知道，啊，所以我就这样子来讲。好，这是一个我们刚刚讲这个第一段，这就是一个原则性的事情，原则性的问题。好，那接下去就进入那个实务性的问题了，实务性的状态了。好，所以他就指说这个第八节前面不是有个论嫁娶的事吗？哈，那论嫁娶的事这五个字当然也是被加进去了啊，这也不是圣经的经文啊，但是我拿它来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一段啊要讲的是这个啊。那这个嫁娶的事情这一段呢，在接下来的八节哈到十六节啊，八节到十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他的原则啊，他的原则，他没有说一定要结婚，没有说一定不要结婚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要在里头，我们要去考量，要去拿捏啊，我怎么样做才是好的啊？那这个呢，其实这样子的概念，我们会一直发现，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整个后面。啊，这个哥林多前书都是这个概念哦，就是说他没有在里面没有一定告诉你这件事情要这么做才是对的，那件事要这么做才是对的，他没有，他都在讲一件事情，也就是在接下去应该会在第十章吧，第十章讲的又是那一个凡事都可行，在第十章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但不都造就人啊。凡事都可行啊，那边是说不都有益处，他用益处，然后在第六章里面是说不都造就人啊，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没有，我们常说没有所谓的对错，其实有时候是不对的事情，怎么会不一定有对错，有的事情是有对错的啦啊，只是我们用多了之后常常的乱用啊，有些事情明明有对错的还要说这个事情什么没有对错，但是呢，事情有造就人不造就人的差异，事情有没有益处的差异，哈，这是不管你有没有对错的事情，错的当然都不造就人，但是就算他没有对错的事情，也会有造不造就人，也会有那种有没有益处的这个问题，啊，那判断的原则。什么事情我该做，什么事情我不该做的判断的原则，就是用造不造就人，要不要有益处，啊，这样来考量。所以我们才说，教会里面很多事情其实是这样子的，不要一直都觉得说哦这样子好像很好，要去考量有没有造就人，啊，那因为常年的问题， 我还是很喜欢要举这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饭这件事情啊，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少掉一餐了，不过我还是要这样讲。我们有常就会坚持说，我一定要煮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我一定要做什么样的程度啊。我觉得哈，其实按照跟你说前述的原则概念就是这样子嘛。你吃了这一餐到底造不造就人嘛？你先煮了大鱼大肉出来，到底对信徒有没有造就嘛？如果没有造就的话，就不要煮啦。啊，如果觉得说，哎，这个很简单的东西，可是让他吃得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啊，而总是要去认为说，哦，好像我不多做一点，我就不会觉得啊，我做的不够好，我不做的不够多。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事情哦，真的那观念要去调整，不是用你做的够不够多，够不够好，而是要你做的事情是不是造就人，使人得益处。啊，要不然我们常讲嘛，你看吃个饭，然后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就假设没有人打菜，没有人舀汤，你觉得会不会造就人呢？我想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啦啊，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考量，好好考，不要老是用一般人的那种眼光，然后来谈事情，这个事实上是有时候不是很妥当了。好，那我们回到经文来哈，那底下就在讲这样的事情了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结不结婚哈，结不结婚的原则，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啊，所以如果你禁止得住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嫁娶？啊，这个话很清楚吧？所以他没有说一定怎么样，但是呢，是以你自己啊，你自己来看。然后说，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啊！不要在那边假装了，就是说哦，我要热心侍奉神，然后我一定要全心全意，然后说好，我就不结婚了。然后不结婚呢，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到时候哪一天出事情了，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是自己要去衡量的。有这个恩赐，我们就求神保守，感谢神。没有这个恩赐，神没有说你一定要这么做才是对的。好，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能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好，就这两节哈，这两节是对已婚的人了哈。那这边特别强调说是主吩咐的，我们在底下会看到有不同的地方的吩咐。前面那句话，保罗在第六节已经说，我是跟你们同理的，我不是在吩咐你们，我不是在命令你们，对不对？所以那个不是一种强硬的要求，因为这个原则性的东西你自己判断就好了。好，我已经把这个原则告诉你，就是这样，那该如何做你自己要去判断。但是呢，到了实务上，有些事情呢是对是对，对是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的，由不得你判断的。那个事情是什么？像在这一边，他就讲说是主吩咐的，他特别提说不，其实不是我吩咐的，也说不是我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是主吩咐的。好，那相对于不是我吩咐的这句话呢，不是主吩咐的呢？为什么我特别把它提出来？因为如果我们对照到第二十五节。啊，那在这边说，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他特别强调，底下他也是讲的哦，可是他特别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也就是说底下是我的意见呐、我的意见没有绝对的对错了啊。但是在第十节这边就不是哦，这边不是哦，是主的吩咐哦，是绝对的哦。啊，那个吩咐是什么？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个我们知道，打从创世纪开始就讲这件事情了嘛，对不对？这个神所配合的人能不能分开嘛，能不能把他分离嘛，所以这边 就在讲这件事情啊。那但是呢，这一边特别提到说，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 啊，这个为什么在这边又加了这句话啊？当然，这个当时的环境啊，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是一个外邦地方嘛，然后那个时候的信徒都是原本拜偶像的人，然后后来接受了信仰嘛。啊，那所以呢，在那个环境之下，所以有可能有人就曾经离过婚，或者他信了耶稣之后，照样他还是离婚啊，啊，都有可能啊。啊，那对这样一个状况呢，在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是没有说。这个离婚的本身哈，就已经是绝路了啦。他倒没有在讲这句话，留下一点，留下一个点，就是说不可再嫁。啊，你要是真是不离不行，好，那就这个原则了，不能再结。啊，就不能再结。那我们当然现在的社会也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呢，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啊，然后就常常还是要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那当然人嘛，啊，人嘛啊，有时候我们也是很无奈啦，啊，不得不的时候也没办法了。好，那真没办法的时候，那底线就是不能再婚。啊，你要抱着我不再婚，那好吧，你自己做决定。啊，你不能够讲说，哦，我脱离苦海了，我自由了。啊，那个就绝对不行啊，那就绝对是不行的事情哈。那所以在这边，如果我们再看下一句哦，他说或是人同丈夫和好，所以其实保罗在这边没有鼓励你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是在你不得不的情况之下，好吧，那你就你想做你就做吧，但是你就是不能再婚。更积极一点的呢，还是和好吧。这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是经常在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原则就是这个样子。不得不的时候，好，那就是不能再婚。那我们虽然可能你今天真的没办法了，已经走到那一步去了，我们还是积极的看能不能再回头。还是要积极去回头啦，因为这个人婚姻两个人分开，那个是人去把它分开的，绝对不是神要你去分开的。那人一时的不得不的时候，但是不要忘了，神是永远的，神是永远的，你还是要设法去把你曾经把神所配合的，你把它拆开了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把它复原回来。你还是要尽力去把它复原回来，不能够说，啊，反正算了，啊，就这样子了。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是不合神的意思，在第二个，你因为分开了嘛，然后你又不能够再结婚，是不是又落到前面那一个？你是不是落到淫乱的这件危机里头去了？所以这个会变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件的实务上面，就是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好，另外一方面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所以是同样的，都是对等的，不管是男方女方通通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以前我不是以前就有人有那种观念，以前也不知道传出来是什么观念，就是反正搞到已经状况已经有够差的，然后最后呢真的就离了，离了之后呢，接下去大家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在比赛谁先结婚啊，好像说对方先结婚了，那我就自由了，你看因为他结婚了，所以我可以 No 当你离开那一刻就是都错了，不因为对方结婚所以你现在结婚就对的，绝对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以前我也不晓得到底那是传说是怎么来的，然后就会造成一些很混淆的一些状况。没有，这件事情上面就已经是不对的，所以就不会再有后面什么解套的方法了，没有这件事情。好，那第十二节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好，底下其余的人呢，其实在讲着另外一个状况。这边讲到说，夫妻当中有一个人是不信的，有一个人是已经信了耶稣的，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所产生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跟当时的环境一定是有关系的嘛。我们刚刚讲这是一个外邦的地方，所以他来信主的人不见得是一家子啊， 好，我们不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不也是很多人吗？有的是丈夫先来信，有的是妻子先来信的啊，很多啊，在当时候更是这种状况，更是应该是很合理的。那这边说哈，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好，这边就讲了一个原则，就是有不幸的一方啊。这边从这个语句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啊，大概可能就是说，那个已信主的人，可能有会不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啊，我都已经信耶稣了，可是我另一半不信呢，这样好不好啊？啊，会不会觉得是这样子？那保罗就是说，人家有没有说要离开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啊，所以如果对方也情愿同住，不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可能变得很多要求，比如说你就开始不吃血、不拜拜，不，对不对？那可能生活上面就不一样啊。然后我安息日我就要去教会啊，对不对？那可能很多地方不同的啊。那可能以前你的这个工作呢，跟这个拜偶像有关，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够参与你了啊，就有很多问题啊。这是一定的嘛？我们就算今天也还是会遇到嘛。啊，但是保罗说，如果他没说要离开，你不能够自己这样讲啊，你不能开口，你都已经信耶稣的人，你更应该要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反而还这样子想？啊，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也是一样的事情。好，那中间这一段我们先跳过一下，我们要往下先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先要讲一下那个观念问题，因为这一段接下去啊。这一段其实是一直到第十六到第十七节了，到第十七节，那是这个十六节是这么说了，十六节，我们来看十五节好了，我们来看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如果对方主动说我要离开，那没办法。那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都不必拘束啊。主动权在对方啊，他说我 OK 啊，我没问题啊，那你不要再说什么了啊。他也觉得说我这样子，我们两个世界的人，我没有办法再跟你相处了，我要走了。好，那你也不必拘束啊。那为什么呢？这边说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说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去搞得乱乌烟瘴气的，不要搞得乱七八糟的，啊。那十六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啊，所以那个原则就是这样嘛，你不能够用你信仰做理由做借口，然后就觉得说不信的怎么样子，啊，那。这是不对的，反而你要回过来想，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救你的丈夫呢？好，那为什么讲这个？我说到它里面可能有一个观念，有某一种观念，好，没有直接讲，可是我从后面，保罗在接下去所讲的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带有这样的意思了。我们看第十八节，这边我们会发现，保罗跳得很快，突然跳到什么？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啊，怎么突然冒出受割礼来了？啊，受不受割礼的这个事情，而且还说受不受割礼都不重要，只要守神的诫命就好了。那受不受割礼有没有什么重要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去看加拉太书就知道了。因为加拉太书就在解决加拉太教会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因为听到一种异端说啊，你们信了耶稣了，但是不够，你们要受割礼才可以得救，啊，在那边是这样讲的。我们在这边也同样的是这样子，就是说有人可能会觉得我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有人可能就会觉得说不受割礼，不受割礼没关系。那保罗在这边 也是这样子来讲，就是说受不受割礼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啊？守神的诫命。那什么叫守神的诫命？就是前面不能淫乱嘛，然后也是前面的，就是说神所配合的不能分开嘛， 好，那你这样回去来看就知道为什么前面保罗讲说你们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跟你同住，你不能够 say no 啊。好，就是神的诫命嘛，这是神的诫命。那另外一个观念呢，就是是不是当时候有人会觉得说，我今天信了耶稣了，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是能够得救的？包括着，哎，我这个另外一半哦，他不信哦，这是不是污秽的？所以呢，我不应该跟污秽的在一起。我猜想，我这边是我猜想，我先承认哦，这是我猜想的。那我为什么这么猜想？就是从第十八节来，从十八，因为这边突然提到受割礼不受割礼这件事情，而受割礼不受割礼这件事就是一个观念上头的问题。所以我猜想，是不是当时候的人有这样一种观念，有这样的观念？那保罗要破除他这个观念。那假如这个观念上头这样的思考方式，就是要保罗要讲的话，那我就可以懂十四节在讲什么了。十四节说什么？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为什么不信的妻子不信的丈夫有什么圣不圣洁的问题呢？那其实这个所谓的因着妻子啊，因着丈夫啊，它原文是在妻子里面，在丈夫里面，跟我们平常会讲那个说哦，因着的那个意思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只是本来它原文是说在妻子里面，若有因为不幸的丈夫在妻子里面成了圣洁，那什么叫在妻子里面？就因为你妻子信主了嘛，信主了，那你所有的一切，你愿意按照神的诫命而行啊，你会行为会有改变啊，你会有很多事情会有改变啊。那丈夫跟你在一起，是不是有一种在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而不是反过来说，哦，他跟我这个啊，这个他是不洁净的啊，反而不应该是这想法。你是神国的子民呢，你的影响力应该要更大的，他在你里面啊。我是用这样子来思考这个事情啊。然后他说，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正正得正，正负得负的感觉。如果夫妻之间有一个是不圣洁的时候，那么理论上就是子女就是不圣洁，对不对？这个按照所谓的正负得负嘛。但是如果两个都是圣洁，所以结果就是圣洁。那他现在回过来用你们的儿女是圣洁的，所以我倒推回去的时候，那当然父母亲都是圣洁的 这是这句话，这个可以用这样来想。那所以关键点是在说，为什么什么叫做圣洁，为什么会扯到圣洁这件事情？那是不是一种当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可不可以对应到第五章里面？就是说啊，肉体是不洁净的，然后灵魂才是洁净的啊。那如果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种想法的变形的话啊，那就会是说，因为我受洗了，我灵魂得到洁净啊，他没有，所以啊，类似啊哈。那我说我还是再一次来讲，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只是给大家参考。不代表圣经的原意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好，那用这个理解，其实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觉得也补充了一些这种思考。因为二十节接着他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能要守住这身份，然后底下就讲嘛，如果你因为当时是有奴隶的，当时的社会制度里面是有奴隶的，那他就讲说，如果你本身的身份是一个奴隶，你来受洗的呢，你回去你还是乖乖的，甘心乐意的继续当你的奴隶。你不要想说，哦，我今天受洗了，我是神国的子民，我怎么可以是一个奴隶呢？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你是今天是一个做主人的话，那你当然今天你的身份还是一个主人。那是不当奴隶有没有比较好？会啊，当然是会比较好啊。所以如果在自然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不用当奴隶了，很好 ，OK， 这是在底下。 这个21节，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呢，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那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必须，不要因为你受洗了之后的这个身，就你就觉得说，哦，你世上的这个身份也必须跟着改变才可以的，是不需要的，不需要这样子想的。那为什么？因为重点是在我们对我们自己所，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自己认不认识了。你今天是一个奴，你今天是一个在世上的身份，是一个奴隶，没有错。可是呢，这一边保罗说，你已经受洗了，归入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呢，神让你自由了，你的灵得到自由了。那这在底下我们看嘛，第22节，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你在世上是奴隶，可是你的灵魂得自由，你是做自由之，你是已经被主所释放了。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自由的，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奴隶了。这边讲说，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呢，你反而应该要有一种的认知。现在什么？你在世上是一个自由的人，可是你在主耶稣面前呢，你是基督的奴仆。好，所以这边讲到都是我们受洗之后的认知啦。好，所以受洗不要只是下了水一趟，下水一趟起来开始脑子要变了，因为你已经换了位置了，知道吗？我们已经从这个世上尘土里面呢，你已经被搬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搬到哪里去了？搬到神国的子民啊，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了，你的位置已经被搬了，位置被搬了，换了位置要怎么样？要换脑袋了。位置换了，脑袋不换，那你就很可惜了。然后再一次的23节又讲了一次，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这边当然讲的是指的就是说， 你不要在你的信仰之间，在主耶稣给你的恩典之间，跟人对你的要求之间，你选择了去只听人的，而不是听神的话。24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好，就是这样子。好，这个结语。好，那最后25节到40节虽然写了很多，不过我想原则上都跟前面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到底要不要结婚呢？那你就看你自己，你自己的状态适合吗？不适合不要勉强，适合可以，那你就求神保守，求神看顾。那在这个这里有一个原则，在这边保罗他特别有提到了，就是在26节说现今的艰难。那这个艰难到底是什么？生活上的艰难吗？还是信仰上的艰难？这边没写，我比较倾向上可能是信仰上头的艰难啊。是这样子。那反正就是那个环境，环境的状态之下，保罗就会说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子，就是你自己判断吧。那29节21节，这个保罗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讲法。保罗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 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这个感觉有点拗口，他的意思就是说时候到了啦，反正以后我们在世上的这一些你认为是快乐的，你认为是享福的，你认为这样子很好的，这一些到时候拢赶快啦。他就是讲这个。所以呢，结不结婚呢，直到最后拢赶快啦。所以你也不用那么也非得如何不可啦。那但是呢，就是要以着到底有没有益处，有没有造就。35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劳容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那目的最终，我们不管你是结婚不结婚，就是我们都要殷勤的服侍主。不是说你不结婚你才会殷勤服侍主，没有啊，有人不结婚也是整天游手好闲的，也不见得就如何啊。有人 结了婚的人，更多的可能全家投入啊，那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最终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是你的心如何，然后 你是不是你的心是顺服神的啊？那所以保罗的用意就是这样子了哈。那在这个特别提一下，就是所谓的合宜的事啊，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35节，这个合宜的这个字呢，跟13章的这个第应该是第6节啊里面的一个啊的一个词，就是不做害羞的事，那个害羞的事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我这边也可以说，乃是要叫你们做不害羞的事啊。也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我们的侍奉啊，我们的侍奉在这边有一个害羞的事这样的一个原则在那一边，就是说你不要去做那个不敢跟人家讲的那种事情啊。那所以如果你可以不结婚，然后你可以过得很怡然自得，那很好，你有这样的恩赐啊。没有，不要勉强，不要用着说我要侍奉神，我要侍奉主，来欺骗自己了。好，那底下就讲了嘛，就讲也是同样的事啊，我就不多说了。好，那最后一句话哈，39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族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是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所以这边保罗也是说我的意见啦，没有说一定要啦。那前面有讲到一个说，如果丈夫死了，那当然妻子就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再结婚。但是呢，最后特别交代一句话，如果你要再婚的话，丈夫已经离世了，当然反过来妻子离世了也是一样，那你可以再婚，但是原则是什么？在主里，在主里。所以我们上次在后书的时候有提到，后书的6章啊，就是我说有人曾经拿这一段，我们也常拿这一段啊，就是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嘛。我们常常不是常常讲说，哦，因为根据这一段呢，所以我们不可以嫁娶不信的啊，不可以不嫁娶不信的。然后有人就曾经就提了这个，就来问这句话真的是讲的这个不能嫁娶不信的人吗？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嘛，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一段话不是为了这个讲的，当然虽然他带着这个意思，但是不是为了这个讲的。但是呢，是不是圣经里面没有要求说不要嫁娶不信的呢？有人就要想说否定前面那一个，我们刚讲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6章，然后就讲说圣经也没有讲说不要嫁娶不信的 他可能忘掉看这一句了，对不对？那个刚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前书7章39节最后不是讲吗？只是要嫁在这族里的啊，这不就告诉我了吗？我们嫁娶就是要在族里嘛，要在，因为如果你信仰都不一样的，那个日子怎么过下去呢？那个是会很危险的事。好，25节到40节也是很长，但是我刚讲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应该也是同样的原则，我们应该自己看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我们再来唱诗261首。